是 Alex。
这里是9月10的喵。
欢迎收看本期9月10的喵的读书会。今天我们读了这本书《爱的艺术》，来自艾里希·弗洛姆的一本高寿已经70了的一本书。拿到这本书之后，每天晚上的睡眠都有了保障。那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艾里希·弗洛姆，他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也是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这是一本关于爱的哲学书。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你们说说。
爱
是一门艺术。
我们后面还会说很多爱是什么，他觉得爱是什么不是什么。
对对对，我觉得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爱是需要学习的，就是他不觉得人天然就会爱，然后
大部分人都不会爱，
你需要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你才有可能会爱。
但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
可以不要
学了。我觉得我可以了。我觉得从此我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那个和原生家庭的关系都没有了障碍啊。不是，只要我肯像他那么做，我就可以。
你这应该写到腰封上。
我看完了这本书，就是觉得究竟谁拥有这样的能力？
我觉得我拥有。
就是你们看这本书的时候，不会检验自己的关系符不符合这里面对于爱的定义？
不符合呀，
没有这个勇气。
我就是倾向于把我的关系往上对，就是我觉得
都符合。
也不是都符合啊，但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啊，我觉得都挺好。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我一个乐观派，天生把这个关系往好的地方看。
我对了一遍之后，发现我都没做到。
可能我对自己太宽容了。
我以前会觉得我是一个不会爱的人，觉得我是爱无能，然后我看了他之后，我就发现我可能在人生当中的某些时刻还是曾经做到过一点点的，所以给了我一点点信心。只是就是也认识到，如果你想要维持那种感觉，那种对人的关注和爱，确实是需要你付出很大的能量跟精力以及包纳就是的那种感觉。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就是
大词儿了。
我就是觉得看的时候我觉得好残酷啊，这个作者。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非常不想承认，但是如果对照着他的给的那些条件的话，我就是一个不会爱、缺爱、想要被爱的人。
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还挺想去探究爱到底是什么，虽然没有蠢到就是去百度搜索那个
我搜过，
然后但我自己就是时常会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没有寻找过答案，有的时候别人冷不丁说那你觉得什么是爱，我也会啪一下就懵掉。对啊，什么是爱呀？我爱不爱李少峰？我爱不爱谁谁谁？就是我也会这样想。我就感觉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它就是给了我一个方向和一个路径。虽然我可能不百分之百完全的认可它，但是我会觉得似乎我找到了一些答案。
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些点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一直红了70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推荐它。它确实挺经典的一本书，但是里面确实也有很多很时代的烙印了，就是包括在性别上面的不够觉醒啊，对于父母分工的一些刻板印象啊，对，这些在我们看的时候也都要辩证的看，并且写了很多骂他的话在那个笔记上面，
打了很多问号。
其他的话，
即使异性恋霸权。
OK， 那这一本书前言的部分就先跟我们说了一些关于爱的误区，就是爱有三个误区，我觉得我其实都中过。它第一个就是说，多数人宁愿把爱当成被爱的问题，而不愿当成爱的问题。对他们来说，爱就是如何被爱，如何惹人爱。
而且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所谓的俗话告诉你说，你应该找一个爱你的，而不是你爱的人。
对对对对，这样你才会过得幸福。
对，
才会有人宠你什么
的。
但是你要去做一个被爱的人，你要去做那个讨人喜欢的人吗？不然
或者是我就得成为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我得优秀，类似于这种观点还是挺 根深蒂固的。
我觉得我会在除了一开始进入关系的时候，我可能先要跟对方眉来眼去和确认对方对我也有意思，或者尤其是他可能一般我遇到也是对方主动的时候更多。对方主动之后，我可能会从一个对他没有兴趣变成对他有兴趣，就是因为我被爱了，所以我觉得我的爱意可能会产生出来。然后我发现后来已经进入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也时常会确认啊，你还爱不爱我，你的这有没有做出一些爱我的举动，我有没有还依然在被爱。如果我没有依然在被爱，那我可不要爱你了。我觉得我在进行这种算计。
就是虽然说还是那个误区啊，就是我们不应该追求被爱，但我觉得在实际的生活中，我是通过被爱我才更真正的了解到就是好的爱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被这样爱着，我感受很好，所以我也很想要这样去爱他。
好像是一个蛮就一直来大家学习的一个路径哈。
因为我只有一段关系，就是如果在那个没进入这一段关系之前，如果说我看了这本书啊，可能我只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准则，就是我知道我要怎么做。但是我是觉得在实践的过程中，我是在跟对方的交互中才看到了好的爱是什么样。就是我被爱，
不，你看到的是被爱什么样子啊？
我看到的
是被爱
是什么
样
子，
还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与此同时滋生的也是我想要爱对方的心啊。
那不就是你还是因为我被爱于是我去爱吗？就是他说这种婴儿
的
爱是我被爱，我爱因为我被爱，而成熟的爱是因为我去爱所以我被爱。
可是我没有觉得这样不好。
但当对方不爱你了呢？
所以如果说能够做到书中这样，你们真的能做到对方不爱你，你也能过得很好吗？
我可以，这个事情我可有信心了。不是说伴侣吧，因为都分过手嘛，我就说我朋友，我觉得我跟朋友建立的关系在很多层面上都是我在不知觉的主动在爱，可能就是有做的不好，但是我就一直在付出我爱的能力的时候，然后我得到你的反馈，我当然很感受很好，但是那种感觉并不在于说你爱不爱我，而是我爱你这件事情让我们俩的关系就已经开始变化了，就是我不在乎你爱不爱我这件事情。
哎，但是我能理解你刚才说的那种，你的动作其实只截止到你付出这一步，你对于那个结果其实你没有
很在意，
很在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现在有个词就是舔狗，就大家好像默认会觉得说你付出是一件不划算的事儿。但其实就是你的那个主动性，你付出的时候我觉得是快乐的。
我觉得他主要想说的是你就别想被爱这件事情，你要去爱，就这本书在要求自己别要求别人，
就是
你有没有去爱，你有没有在爱人，你有没有在付出，
就是你让对方感受到被爱的感觉很重要，但你自己不需要被爱的感觉。
No, 他说如果你去爱，爱就会生出来，你就会被爱，但如果你要是抱着想要被爱的这种交换的心态去爱的话，你的这个出发点还是不对。就是当你意识上担心没有被爱的时候，实际上你害怕的是爱。爱意味着在没有保证的条件下承诺自己，奉献自己，希望我们的爱能激起爱人心中的爱，只是希望而已哦。就是你要抱着这种希望和信念。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要求一个人做成一个圣人，就是我所有的爱我都不要求回报。
但是这一点我就是对于我对爱的本质的思考的时候一直是认可这一点的。
就不应该想要回报。
对，就是我虽然我也一直没有搞清楚爱到底应该是什么，但是我会想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会做的比较极致。
我如果主动爱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奉献和付出是快乐的，
但是还是想要回报，
就是你想要反馈。
对对对对，
你想要正反馈。我不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你一直没看到反馈你还能持续下去的事。
是，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弗洛姆老师，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就什么时候我可以
不
爱了？不
爱
了。我什么时候该停止爱下去啊？要不然我都成干了。
对，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是一直在被爱的，就是我会觉得在我的亲密关系里我是被爱更多的，所以我就是愿意维持这段关系。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其实是也是在爱着的，如果有一天就是这个关系因为什么客观的原因或怎么样它结束了，我觉得我可能永远也还是爱着这个人的，会有一种这种感觉。 就是我不会说在关系结束的时候就不爱这个人。
对，而且我觉得主要是那个信心，就像说我通过我爱对方的这个行为能激起对方的爱，你要对这件事情有信心，就是意味着你对他人对这个世界有信心。我觉得这个信心是非常难做到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点特别重要，这种信念就是你对于自己有这样的信念，我相信我是好的，我永远都相信我是好的，然后我也相信你是好的。
对，
我最近看到一本育儿书上也是这样说的，就是你永远相信你的孩子内心内在是好的，你相信你作为一个父母你的内在是好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已经挑选的伴侣是有这样的信念的。对，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还觉得挺温暖，我觉得我非常相信他是好的。他是一个好的人，他永远善，他是个善良的人，他是一个有爱的人。要如果不想到这个信念的话，很多时候先进入的就是评价，就是他不爱做家务
之类的啊。
最近爱做家务了，老师们别骂我。
感谢情绪劳动，
感谢情绪劳动。
那所以其实那个信念要像一个高悬在我们脑门上的一个提醒嘛，
真的
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我相信。
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你一个人就去相信就好了。我觉得他想说达到的那种爱的感觉，他一定也是一种两个人的交互，它是一种生成。有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爱生成不了，是因为对方不相信，他没有那个信念，他也不想相信这个爱，所以你滴了不动他。
就在弗洛姆很多描述里面，我觉得他没有去强调对方就是得靠自己。
对，我觉得他没有讨论两个人的情况。
对，因为他从一开篇就说了我们不应该追求爱的对象。
所以说到该说第二个误区了吧。
爱就是
没有对象。
对，没有对象。不是有对象，只是
对象是谁不重要，
不重要。
第二个误区是什么来着的？爱不是对象的问题。有人觉得爱难在于如何找到爱的对象，就可能觉得爱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但是呢找对象这事儿是比较难的。但弗洛姆认为不是这样的。
就相当于说我们说那个怎么还没有遇到对的人，那个对的人就是所谓的那个对象。
而且在我们生活中，你想想你跟你的朋友如果他说他谈了一恋爱，我们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自己都会倾向于去想去了解他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对对对，我觉得我经常会听到，就是比如说我在吐槽某段关系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表达我对关系的悲观主义的时候，朋友就会说人不对，你遇到对的人了就不会这样了，只是因为人不够好。我就一直不相信这个事儿，我一直觉得是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即使他是个天使，你肯定之后也会面临很多很难堪的问题。
关键是没有天使存在啊，人都有自己的缺。
我才不是大姐。
我觉得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自己也有，我上哪去要求别人？就是遇到一个对的人，这个人这儿好那儿也好，然后我遇见他我就有完美的爱了。那我自己呢？那他会不会很倒霉，他遇到了我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说的那个，就是消费社会对人的思维的一种影响，就是你会用利益关系去看待情感关系，或者说去看待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在判断跟一个做一件事情有没有用，跟一个人相处有没有用。然后在他的观点里，这种利益的思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一种异化的感觉，因为你会把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都看作是一种商品之间的交换。就是比如哪怕他批判的这种爱也是说我希望我给予爱的同时我也被爱，那这样才公平。
就是在婚恋市场很多这种他里面说的性吸引的交换。
对，就对，不光是婚恋市场，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应该在择偶的时候都会考虑。
是的，我觉得那个特别扎心。他就是说也是属于爱的误区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对象的，就是爱的，他认为爱的关系是遵循了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我们是不是 charming， 我们有没有什么吸引力，都是有一个标价的。当我找到一个和自己匹配的，甚至是我能力范围之内还高出一截的，然后对方也觉得对我也能看对眼，然后我们就满意的交换了之后，爱就来了。我觉得婚姻更是。
对啊，
就是找到一个般配的人。
那我觉得如果说即使你用这样的条件去开始找到了一个对象，但是之后你们真的也挺好的， 这就不是爱了吗？
如果你们学会爱的艺术，也可以爱的不错。
对呀、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他抨击的这种、嗯，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真的太难，就是说去摒弃这些东西，然后再对。
我觉得他，
我不得找一个配得上我的人
啊！但是什么是配得上你的人呢？这不就
非常
就是你真的按世俗的标准去、
对，嗯。而且我觉得他这里面还提到一点，就是如果你用这样的思维去考虑别人，那么其实你也会用这样的思维在考虑自己，
对，
你也会去衡量自己，说我今天有没有做到那些世俗的标准、嗯、如果我没有做到，我是不是就是不值得被爱，所以我就不去给予爱、嗯、我就没有资格进入到爱情当中、嗯、
是
我觉得经常就是
配得感，
对，那种配你就没有配得感，但他、嗯、我觉得他其实这套理论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最先应该的其实是看自己，我们不应该看自己的时候觉得我由于没有做到哪些哪些世俗的点、嗯、所以我是不值得被爱的、嗯、我们如果用他的思维去看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我是一个值得爱的人、嗯、我值得进入爱，我可以进入爱，我在任何什么样的条件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身份，我都可以进入爱。
长什么样，
我觉得就是比世俗条件更重要的其实是个人道德品质。
我也觉得
因为 去年我就经历了很多挣扎嘛，就是觉得我不够漂亮，我不够有性吸引力，我不够有钱，我不够怎么着怎么着，所以别人不喜欢我，然后我会觉得像在这样的要求下，整个人是变得非常畸形的、嗯、我对我自己的所有的审视和评价都是很内耗也很痛苦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摆脱了这样的想法，就不再是就是把自己放在那个世俗择偶条件里面去拼，然后就很爽，就主动权就回来了，我就不会就觉得说我不够瘦，我不够漂亮，这些都不重要，我是个好人，我觉得就够了。
哎，但这种时候我又会觉得那个对象很重要。
什么意思啊？
就比方说你碰到那个对象，如果就是不buy你这一套。
我懂，
我没懂，
我懂你说的意思。
你就说白了，就是你的那个对象还是喜欢某一种身材。
对，他还是就是有很多世俗的评判标准，还是在交换吸引力。我就会觉得这种有点不太成立。
这样就回到了那个主动去爱的问题啊，因为你不需要对方来爱你啊，就是
所以你还是可以单相思的。
不是，不是，我可以换一个人再去释放我的爱，就是你不需要对方来爱你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满足他的条件，不需要去，就是去服从那个标准呀。
我觉得有一句话总结得很好，弗洛姆相信的是爱是对于商品社会的逆反。
对。他所说的爱的确是一种很崇高的东西，的确是对人一个至高的要求，但我并没有觉得这不好，或者并没有觉得我说我做不到我就不占他了、嗯、我还是会觉得说我想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理想的能力。然后他在最后不是说追求这种爱就意味着你跟正常生活
就脱离脱钩了。
他说他赞成这一信念，爱与正常生活绝对不相容，这一答案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正常生活现实社会里就是有很多商业，就是有很多交换跟条件，所以你要追求这种爱就是格格不入的嘛。但是你能说他不好吗？我觉得他非常好，就是那种人人都有这种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就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对这种人性苛刻的要求满足了我的那种非常纯粹的理想主义和我对人性很极致的那种要求。虽然我没做到吧，但我努力嘛、然后我甚至还希望别人也努力。
希望大家都学习和实践爱的艺术。
所以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第三个误区就是他说两个人之间产生的那种激情，就是你觉得动心了 crush 了，你认为这就是我遇到爱了，而且我们的这种激情这种亲密就是一种爱。然后他告诉你 no 不是的，说这不是爱。
我认为他说的那第三个误区就是你认为自己一旦爱上了就会永远爱下去，这是一个误区。这个爱是会褪色的。
我就称这个弗洛姆为浪漫爱杀手，浪漫主义的消亡者。什么一见钟情啊，什么怦然心动啊，
他没否认那
对，他没否认
说你怦然心动之后那个动会是会没的。
对，但就是他没否认这些，但我觉得他就是把那种就是野万年那种东西全部给杀死了，在这本书里。
我觉得他就是在讲你们不可能通过一眼就万年，
对啊，
你们可以通过一眼觉得我可以跟这个人开始一段万年的历程，但这一眼不可能支撑着你走万年，你需要在进入了之后去
使用爱的
去对去使用爱的艺术、哦、让你们可以维系着你们最开始的那个激情、嗯、然后慢慢的去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对方、嗯、这样你们的爱就会延续下去、嗯、
因为激情本来就是不能持久的，它不持久它就是它自然和正常的状态、嗯、
我想起来那次咱们录播客就录谈恋爱的那一期、嗯、然后不就我们一直就在讲谈恋爱这件事儿吗、嗯、然后就是如果按这本书的说法我们那期都不成立，
那都不是爱
对然后我就想那我喜欢的不就是浪漫爱吗，因为我喜欢的不就是暧昧吗，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太让人着迷了，我到现在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我好像隐约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区分，就是谈恋爱和爱不是一码事儿。
是
我好像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我知道我只是想谈恋爱、嗯、但是我谈恋爱不一定我爱这个人，
是的，
在玩一种猫鼠游戏，
而且我觉得我进入到那样的关系里，就是以前的那种恋爱关系里，我还挺容易喜新厌旧的，
它只是一种玩乐
就是你爱之前确认那个过程，但那过程 不能永久的持续下去、啊、
嗯，然后就又想开始一个新的了，
对、嗯、明白了，嗯，那你们会同意弗洛姆说的就是人如此需要爱、嗯、人类本身最需要的就是爱，因为人最深切的需要就是克服分离这一点吗，就是他说我们都如此 sad 如此孤独，我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而生，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死。我咋觉得我没那么孤独？
我就是虽然觉得他这个说的就是有点邪乎，就我们有那么惨吗？确实是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还是认同，就是爱，或者是我感受到了类似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爱，就我当我感受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是非常舒适的。我是非常温暖的，就是我是非常需要的。
嗯，哎，所以你们真的没有他说那种分离的？
我觉得有吧。
我以为就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啊。
我还是蛮同意的吧，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感受不到孤独，是好歹是这世界上还有几个人，或者我们有确定的那种一致的那种感觉。就即使我们没有在亲密关系当中，但我们可能有好朋友，或者我们甚至是能在文学作品里面去找到某种价值观的共鸣、嗯、我觉得这都达到了某种一致，那这种都会去驱散那种孤独。但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孤岛，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候。
对，就是我就觉得他里面很残忍的是他把这些都归为你用来对抗分离的一些手段、
嗯、是的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即使跟一个特别好特别亲密的人待在一块，或者说就
你也会觉得孤独，
对，然后周围很多人你也会觉得孤独。嗯，
会啊，就是因为孤独不是两个人连在一起，而是那种他所说的那种一致性嘛，就不是你们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一起干个什么，一起抱在一起就可以不孤独的。他说的是达到和谐，超出个人生活并发现一致，虽然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翻译成人话，
我也听不太懂这里。
对，但是我感觉我有那种妙啊，就是一致了的那种感受、
啊、真的、嗯、
对。
什么时候？
当时我们在玩一个游戏，然后是说一个词，然后猜一部电影，然后他就说了一个词，他说火，然后我就说海边的曼彻斯特然后他就说是，就是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妙啊就它是某种程度上我说不好、啊、
外部世界 link 了，
对，就是 link 了，就是啪嗒一下。嗯，
我想说的是弗洛姆他因为他自己又是一个社会学者，所以他就是提到了现代社会通有各种一套办法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已经克服了那个孤独。嗯，就比如说通过群居，通过人和人保持一致、嗯、通过大家都去上班工作8小时、嗯、通过娱乐的公式化，通过算法，通过让我们买一样的商品、嗯、建立一样的人生目标，过一致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不孤独了。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嗯
嗯，所以我才觉得又现实又残酷。
但人类的本质就是孤独是吧？
我觉得是的、
嗯、我也觉得是。所以要提醒自己我还是孤独的，我需要爱
所以我要去爱，
我要去爱。弗洛姆老师说的爱的四要素，就我理解，他说你怎么才能做到爱呢？你做爱要做到这四点：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不只是这四个，就是八个字看起来那么简单哦。比如说他说关心的话，就是你说你这个人我很爱那个花花草草，但是我不，你不浇花，你也不驱虫。
别闹了，
你不是真的爱花。你说我很爱我的孩子，但是你不给他擦屁股，你不哄他睡睡觉，你不看着他写作业，你也不是真的爱。那你们都是怎么关心那个伴侣的呀？
吃了吗？在干嘛？睡了吗？
多喝点热水。
所以我这个特想多喝热水。
对，所以
我觉得多喝热水不就是很典型的不关心嘛，就敷衍的关心。
所以我才觉得我是不，我完全不会。
他这里面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他讲的那个关心，就是他说就是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是敏感的，他就会处于一种机警的平静状态，就是他不会时时刻刻的看着他，但只要这个人有一点的变动，他就能察觉。他就说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在开车，他可能并没有就是觉得全神贯注的耗费了他所有的精力专注在开车这件事情上，但是这个路况上但凡出现一点问题，或者是他车的发动机出现一点点异常的响动，他就可以立刻察觉并且给出反应。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说的那种关心的状态，就你好像永远有一根弦儿在对方的身上，你也不是说每时每刻都在看着他，但他有了变化有不好，你就可以立刻察觉，并且你可以关怀他，你可以试图帮助他。
我觉得他不是有四个要素吗，就是他是关心什么责任尊重和了解。我觉得就是那个了解他好像又是一个关心的前提，要按你那个说的话，几个就是
知道他的正常状态，所以才能看到他的异常状态，
就好像就是互相作用的一种感觉。
所以并不是关心他有没有吃过饭。
对对对对，如果你能察觉到他平常都在吃饭，今天有一顿没吃饭，可能这个就是一种关心，或者他今天的食欲不好。
我刚刚在想，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就对于我这种很敏感的，就是我的感官很放大的一个人来说，这一点其实还
挺容易做到的。
哎，对，是一个挺容易观察到的一个东西。比如我跟我的男朋友，就是体现关心这一点的，就是哎，不要皱眉头啊。就是
能察觉到他的情绪。
对，能察觉到他情绪。比如说看到了谁发了一个他就不想回的消息，然后他就会皱着眉头，然后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时候我们俩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在这个关系中，在这种时刻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可爱啊，不要皱眉头啊，然后就把它扒开。就是
然后那你会关心他到底在就怎么了吗？
我说咋啦，我说你妈又发了啥。我觉得可能你做到这一点，或者是你内心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这可能就是他所说的那个责任。
那我说一下我对我猫的那个感
关心。
我觉得我还感觉没有在某个人身上做到过这一点，但是我对我的猫绝对是，我觉得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这四点我都做到了。就是我觉得养宠物这件事儿，其实在每个不同的人身上体现还挺不一样的。就是你会关心你宠物的情绪吗？就是你会知道什么样他是开心，什么样他是不开心，然后以及他现在想干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对我的宠物我都知道，就是我会愿意把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放在去关注他上面，然后我会愿意去也是观察他，然后以及陪伴他。
所以我最觉得怀疑的就是责任这一点。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很介意别人觉得他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他要阻止我做一件事情。我怀孕了我还去运动，那人说我对你负责，然后因为我爱你，我觉得我对你有责任，所以你不能去。然后我就觉得这不关你的事，但是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然后那就很难办啊。
他这个责任没有在尊重你的那个前提下。
就比如说我养了小猫，我就要对它负责，就是它生病我就得带它去看。
那对于一个人来说，你觉得它生病我就要带它去看，但是它说我不想去看病，然后你就还要把它拉去看病吗？
我跟你先说了，你去不去随便你，你死都不关我事儿。
我觉得这个责任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稍微宏观一点，不把它聚焦在具体的世界上，好像就好理解了。我跟你在一起，我的责任就是让你变得更好。
哦，我觉得这个就很武断，你干嘛要搞好我？我是我，
而且
你的你为什么你的标准跟我的不一样好吗？
我的责任就是让你觉得快乐。
嗯，那行。
我是觉得就是你要承担起对一个成年人精神需求的关怀这个责任。极其困难，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刚才说的我的责任就是要让你快乐，
对，
这就是一个很重的责任、啊、
很重很重，就是我觉得几乎是把对方的生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对啊，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在意识到我朋友情绪不好的时候、如果说我爱他，我对他有责任、我就应该来说想办法开导他，或者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或者哄他，
对，或者带他去玩，
对，
或者带他分心，
对，
带他散心，
对、然后我有五个朋友，当我五个朋友这一周轮流出现情绪不好的时候，我都对他们负有责任，而且我都爱他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得到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了。而且换一个角度说，我对你负有责任，如果我向你输出我的负面情绪可能会让你不好受，那我自己这个负面情绪
就不要输出咯，
就不要输出咯。如果说我是要承担起一个人的精神需求的话，听听你做好爱人的心理准备了吗？听听。
但我我觉得如果只是在你的那个例子当中、我会觉得当如果我爱的人出现了问题，我在比如陪伴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是觉得那个不会是一种
消耗
和给予、我会觉得我也同时也是在处理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是一体的，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在解决他，以及在解决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不是消耗，就是你可能从当中也能获得一些东西，比如你们共同解决掉了这个负面的情绪，你可能也变得开心起来了，因为当他不开心的时候你也不开心。
因为我就是一个时常感受到消耗的人，在提供情绪价值这个层面上、但是我反观的话，那就是我没有爱的能力，
有可能、
对，我刚才想问会不会是不够爱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它不是不存在于不够爱，因为我觉得在弗洛姆这本假说里就不是，因为不是一个对象的问题、我不是说不够爱菲菲，不够爱 Alex， 而是就是我个人没有爱的能力，跟对象无关，跟我有多爱这个对象无关。
但我还比较认同小乔说的那个，就是
觉得不是消耗。
对，就是他这里边也讲到了嘛，是给予嘛、就是所谓的要给予要付出。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会在这种给予的过程中还挺享受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享受我们都会有、但是会有我反正我自己是会有委屈的时候。
因为我刚才想，就是你说你有时候会有委屈感、我在想这个会不会来自于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当你有了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是对对方的一种麻烦也好、或者是什么
负担，
所以你不展露给他。其实如果你们两个是相爱的时候，你的问题也是他的
问题，
你展露给他是不会给他造成负担的。
明白，所以我正在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爱的能力还不充足，所以其实不光是就是他所说的关心、尊重、了解和责任，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有他后面说的勇气和信心。
对，是的，因为我听你讲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更像他说了这种，就是你是一种奉献型的
牺牲
型的，对，你是一种牺牲和奉献型的，但不是他说的那种给予。
我觉得他说的有一点很重要，他说给予意味着富有，就是当你足够富有的时候，他说要给他人什么知识、幽默什么什么的、当你这些东西都足够充分的时候，你的情绪、情感足够充分的时候，你在给予就很积极啊。但是当你在这方面都是一个穷人的时候，你的给予当然我觉得肯定是消耗，就是你就想想你兜里只有2块钱，你要给别人1块钱的时候，这肯定是消耗。就我们想要给予，我们想要拥有这种给予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还先得充实自己。
啊，我其实挺想谈那个有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爱的，
谈一谈呗。
我觉得刚才说那么多，就是我不服他的一点，就是你怎么能一直要我付出付出，然后让我做一个圣人，让我逼死自己去爱呢？我原先觉得我想要的爱就是无条件的被爱，就像他里面说的是一种母亲的爱。当然，我觉得这也要打个叉啊，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爱就是这样的。嗯，这个孩子哭了我也爱，笑我也爱，他拉屎我也爱他，我爱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就爱他。我觉得天啊，我想要这样被爱，举手。但是他提出一点，就是说这种来自父母无条件的爱是你无需索取的，但同时它也意味着无论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不来这种爱，这种爱是要不来，你自己控制不了的。如果有这样的爱是一种恩赐，如果没有那你就是没有。如果你永远在期待着一种无条件的爱，你就是在一个非常被动的等待当中。但他说的你要是去践行爱的艺术，去积极的爱的话，你可以是有爱生爱，通过你去爱来获得被爱，然后这个时候你是富有的。这里说服了我说哦，那我可以不再去永远奢望那种无条件的爱了。
我第一个好奇的是，比方说你现在作为父母，真的会对小孩有那种无条件的？
我觉得只有他是婴儿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满月以内月子里边，我觉得妈就是他开始就是逆反，就是什么 terrible two 之后，父母也会不喜欢这小孩啊。然后渐渐无论是爸爸和妈妈都会对这个孩子产生一种有条件的爱，你要怎样怎样我就说是喜欢你的，你要怎样这个时候我是不喜欢你的。可能某一瞬间人是会有这种无条件的爱一个人，或者是感受到这样被爱的，是的。
但我在想，就是即使经历了他那些，就是即使就是你看到了他那个很糟糕的时刻之后，你也不会抛弃他呀。嗯，这不是爱吗？我觉得这就是虽然你在那一个时刻
你都已经
对你可能愤怒生气，你情绪化的想我不爱你了，但是你不会抛弃他的。你还是在等你的情绪消化完了之后，你还是在继续爱他。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一种
无
条
件
的爱了，就不可能在那一刻每个人都得怎么，就是你在对我发脾气或者打我我爱你，就是因为我们也得爱爱自己啊。
所以你们相信有无条件的爱？
不相信了。
我觉得你可以无条件的爱自己。
我现在就是我看了他这一段关于无条件的爱的表述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以前一直在追寻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是站在被爱方。因为你会觉得无条件爱是一个好东西，我们是被授予方，所以我想要得到这个好东西。但是呢，我在看了这个时候，就是他明确的告诉你它是一种恩赐。我觉得我不想要别人来赏我什么东西，当它变成一种恩赐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会很被动，你就会觉得自己就像他说处于一个很弱小的孩童的阶段。调转一下，立马你就想到了，我如果是站在那个授予方，
对，
我是施予爱的那个人的时候，
我给你无条件的爱，哇，听起来好爽。
这也太有权力感了吧。你到底是要控制还是要爱呀？
你只要不再祈求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好像就自由了。你就不用去讨谁的喜欢，满足谁的要求。
对，甚至通过是否得到了爱来对自己进行一些自我价值的判断的时候。
对，你就不用再思考啊，我是不是不完美啊，我的哪一个方面不适合展示给别人看，这些都不用再去想了。放开了，做自己吧。
还有一个点就是弗洛姆说爱的成功的主要条件是克服自恋，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有道理，
有道理。
就是他这里面描述的自恋是他提到那个婴儿时期就是一种自恋，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贫穷，有战争，有地震，有灾难，但都不在这个婴儿的世界里面。这婴儿世界只有跟他有关的有没有奶，有没有人给我换干的纸尿裤，这种对于外界的关心就是只与自己利益相干的，这种好像就是自恋的一种状态，是吧？
对，我觉得是对于自我感受的一种过度的关注，就是你对自己感受的关注会压过你对对方的关注和关心。
就是这种自恋的状态也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利己的状态嘛。就我考虑的是外部世界对我有没有用，或者是他人对我是有害还是有利。我觉得他本质上可能就是其实是拿主观或者自我的判断去模糊了很多真实的 感知。
嗯，就是因为它对应的是自爱嘛。嗯嗯，自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嘛。嗯，但是自爱它又不等于自恋，也不等于自私。嗯，所以就是能做到自爱其实也挺难的。嗯嗯
嗯，其实我觉得它是提醒到我们有很多点是存在于就是我正在自恋的，因为他不是爱的四个要素里面有一个是了解吗？嗯，我就记得他说他所谓的这种了解不是停留于表面的，是超越了我对于我自己的关心，
是的，
就是跟我利害关系无关的，
对，
我要去了解对面那个人，
是的，是的，
了解以及了解跟我没关系的那些方面，
比如说我伴侣难过了，我可能不能，我不是说哎我做了什么你不开心，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开心，而是更多的去探索他到底在面临的什么东西。
我可以举个反例啊，就比方说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因为我突然在想，有段时间觉得说哎我最开始发现我好像不会追人，然后就变成说哎我好像不会爱别人，就每次都等着别人来爱我，然后那次我就说不行，我得练练。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人表白，然后追人你当然需要付出嘛，对吧？你需要对他投注关注，但后来发现就不成功，然后好像是问巧还是问谁来着，反正问了一个，问你，对。然后他跟我说的就是你其实根本没有在乎他的感受和需要，你任何时候你 offer 那个建议其实只是当下你需要而已。
对，他追人
走我带你出去玩。
对，他追人的方式是哎你要不要出来玩啊，然后我就说你从来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出来玩，你还会人家为人家拒绝你出来玩的邀请而感到比如沮丧或者生气之类的，然后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方也并不会觉得有一个人喜欢我而很开心，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那你喜欢我什么呢？啊，嗯，就是我没有觉得我真的在被喜欢，所以你其实说刚才说了你的那个目的嘛，你说你要练习，你就去找他，就去表白，然后他只是你的一个工具人，其实就是，所以你没有在爱对方，也一定察觉得到他没有在被爱，所以他就不会跟你产生很深的连接。
是的，弗洛姆在这里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被自恋倾向所歪曲了的非客观的态度，需要我举个例子吗？只要观察一下你自己，任何人都能发现这种情况。他说例如一个妇女给大夫打电话说她当天下午想去她的办公室，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举妇女的例子，真是讨厌。
大夫回答说他当天下午没空，但他可以第二天见他，但他的回答却是不过大夫我就住在离您办公室五分钟路远的地方。他不能理解这不能为大夫节省时间，尽管对于这位妇女来说路程很短，他自恋的感到的情况是因为他节省了时间，所以大夫也节省了时间，对他来说唯一真实的只是他自己。
对，就比方说我经常拉小乔一块出去喝酒或者出去玩，他说我不来，我说这么快乐就周五晚上你为什么不来？
对，快乐不理解。
你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
是啊，我发现了。
哎呀完了，我们怎么又开始说武汉文了？
我们要同理武汉文。
我们要尊重和了解他。
我了解武汉文这个时候只是想要有人跟他说说话，
因为他有克服分离的需
要。活学活用，活学活用。
我一直在想，我觉得就是客观这件事情对自己真的是一个解脱，就是你把首先你就是我没那么重要，不是说自尊感降低的那个我没这么重要，而是你就想我就是我没那么重要，我做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所谓，
生活没这么多观众。
哎对，然后你就会首先会轻松一点。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会把任何一句别人说的话不当做对我的针对，不当做对我的评价，然后不当做对我的责骂，就是因为我没那么重要，不是所有事情都关于你。我觉得建立这个前提，我觉得某种程度可能也是离客观稍微近一点的方式，就我就会很舒服。
是个角度。
我有点能 get 到你说那个点，就是心理学上不就是把自恋自尊放在一起的吗？其实我们说到自恋就好像是喜欢自己，但其实你过度的不喜欢自己也是一种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一种自恋。就是我觉得就比如说 我太在意别人的评价，是因为就是我在意别人心目中我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虽然我很自卑，但其实你还是在过分的在意你自己啊。
嗯，就比方说你走过去，然后那边有人在窃窃私语，你会在想说是不
是，
对，
是
不是
在
说
我？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对自己有一种啊自我的厌恶，或者是自我的那种评价，其实你也是一种过分的在意自己，就是高自尊、高自恋。哎，那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做到够爱自己了吗？
没有啊，
不够啊，
我觉得再做啦，比以前爱啦，
我也觉得比以前爱了。
哎，弗洛姆是不是说到对于自己应该就是又有他说的所谓的母亲的爱和父亲的爱，当然就是对于自己又有又要无条件的爱又要有条件的爱，是怎样理解呢？就是说永远爱就我是个好，我是好的，我是足够的，然后同时又要对自己说，哦，你要这样做的话你不喜欢你了哦，所以你要好好改正哦，是这种吗？
或许是你现在挺好的，你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他怕你太爱自己了，你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对对对，就是我很爱我自己，但我还是要督促我自己进步。
嗯，我觉得一个爱自己的人也可以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好吧。
他说那个自爱里面有类似父母的爱，那种像父亲那种爱，就是刚才巧说的那种客观的，
什么所谓的规则，
对，
秩序，什么什么法律，什么的，
对，就是你得看到客观的环境，然后理性的部分吧。
就是他这里面说爱自己是一种对自身完整性和独特性的尊重。
嗯，那我觉得那也是还是建立在一个你了解自己的前提下，是吧？
嗯，所以爱自己也要做到
四大要素。
四大要素。
是的是的是的
是
的。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爱自己。对，如果是关心责任尊重了解，我觉得我越来越爱自己了。
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
我觉得尊重可能不够吧。
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会告诉自己那样是错的，就不够尊重自己。
哎，我觉得这个也还挺好的，他在解释自私这件事儿。他说自私者不是过于自爱，而是缺少自爱，他实际上恨自己。这种缺乏对自己的喜爱和关心，仅是他缺乏创造性能力的一种表现，留给他的是空虚和萎靡。他必然是不幸并焦虑不安地关注着从生活中攫取某种满足。
我还问为什么大叹一口气，
就每次看到这种话都觉得在骂自己啊。
啊
对啊，
你觉得你不爱自己，
就刚才我们不是推导出来，就是我
有
自私
自恋自私的部分。
嗯，
然后你按照他这个逻辑推下来，就是
其实缺少自爱。
对
对，
不够爱自己。
对，然后就说留给他的是空虚和萎靡。
嗯，所以你要从生活中攫取满足。
别骂了，
别
骂了，
别骂了。
他说那个性爱也是给予，尤其是男的射精就是给予。他说哦，那女的在性爱当中也是给予了，嗯，因为你给予给了一个新的生命。
哦，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觉得自己这么了不起啊？
他反正我觉得他这里，他我觉得他个就根本没有逻辑，但是他只要强调爱都是给予，
对，我觉得他就车轱辘话，
对，他就车轱辘话，他就只要为了证明爱就是给予。然后我觉得他是为了一种书写的方便，
嗯，
他就整篇都在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母亲的爱、父亲的爱，
对。
我觉得就是，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样，很二元，确实。
对，
我觉得有时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也确实符合了这个社会现在刻板和文化的那种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人也一定会被那个东西影响。
但是我真的就是还是会，就是会有一点不爽的是，因为它已经流传了70年，那其实大家在看这个的时候，那个性别标签就会强化它。不是怪弗洛姆老师的意思，就是我只是觉得大家在阅读过程当中，就可能自己要意识到这个性别标签就是作为一个理解它的一个方式，它并不是真正的就是女人一定怎样，男人就一定怎样，父亲就一定怎样，母亲就一定怎样。
对，我觉得弗洛姆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只是爱的理论流派当中的一小个人，一个人，就是也并不代表说他的理论就一定是真理或者是对的。就是批判他的人，不同意他的人，我觉得无论是从什么角度，比如说我觉得可能他这个给予在很多哲学家看来就是不对的，也有人肯定会从性别的角度去批判，就如果他给你启发的部分就我觉得你就可以接纳他，如果你不理解他的部分就可以看看别人。
对，而且我还会就是
不知道我是一个提醒吗，我也在随地大小便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他在对母爱的叙述里面，嗯，有非常多很崇高和无私的表达，嗯，
把母亲的位置架得很高。
对，我觉得这些叙述本身也会有一些母之绑架在里面，嗯，就是大家不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那样。哦，但是我 get 到两个对我在性别意识上有启发的，嗯，的点。他在描述那个一致的时候，然后他说就是妇女平等也是一致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有一种就是倾向的欺骗，它是消除差别倾向的一部分，就是说有一种欺骗性就在于说我们平等要以此为代，就妇女平等要以此为代价，就是性别之间不再存在差异，就是大家说那女的体力就是不好啊，女的跟男的就是有差别，事实上我们在做这种我们做到真正的平等，就是我们在尊重这种差别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能够达到某种一致。我觉得这里是对我很有启发，就是妇女平等或者女性的平等，并不是要去消除那些本来生理上存在差异，并不是说我要长出一个来。
好，盖到你那空格了。
对，而是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即使不一样，我们还能达成一致，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平等。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很有启发。嗯，然后还有一个对我很有启发的点是，我意识到了我们以前被爱的逻辑是在一个父权的框架里面的，就是父权对女性是有规训的嘛，父权社会对女性有一种规训，它要求你在某种条条框框里面，它要求你在该有的位置上，你才被这个社会允许和接纳。那其实我们追求被爱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在顺从满足对方的条件和社会的规则。嗯嗯，那如果我们一直在追求被爱，我们就必须要做到顺从和满足，这就是不断的去符合了那个父权的逻辑，就是你就待在自己该在的位置。我们想要走出父权的逻辑，我们就一定要摆脱被爱，就是想要被爱的这个前提，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爱，我们主动的去爱，我们才是一个不在框架里的人。就是读到，就我觉得这是对我两个性别很有启发的地方。
对，所以上野千鹤子在《认可欲求》那一章引用的，也就是
傅罗姆老师。
对对对，嗯，我记得的。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读书会，埃里希·傅罗姆老师的《爱》的一书，祝福我们大家都将来掌握爱的艺术吧。加油加油加油，
拜拜，谢谢收看和收听，拜拜
拜拜。